刚才所念这段圣经提到约瑟终于好像从一个监狱被提升到一个极高的地位，作为一个宰相。人生也常常是有各样的悲欢离合，人生有起有伏。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好像易经上有一个卜卦，否极泰来，这我们都喜欢说的，否极泰来，倒霉透顶的时候就要好运当头了。不过易经也有另外一卦叫做太极否来，好运都到了话，下一卦你就倒霉了。所以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说不要太好不要太坏，这中庸之道。所以我们总觉得好像一个人到了倒霉透顶的时候，再不会有更坏的事情了，再来的都是好的。所以呢，好像约瑟苦尽甘来了，他比吉泰来了，他可以高升了。其实整段圣经所说的不是只是运气的问题，也不是说时候到了他就该怎么样。其实整个事情来讲，一方面从神的角度来看，是神在掌权，所有的事情神在掌权，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式。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当然约瑟十三年做奴仆，十三年在监狱里面的日子，神也让他学习到一件事情，一个人当他在神的面前愿意学习谦卑的时候，神会使他高升。所以圣经上一再的提到说，当人在神的面前自卑，这个自卑不是我们所谓的自卑感的自卑，而是在神的面前愿意承认自己是卑微，承认自己是软弱的，神就能使他高升。那因此约瑟他是这样一个背景，那在这个时刻好像他达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巅峰。那四十一章开头的时候提到法老王做了两个梦，那这两个梦整个看起来你就看得很清楚，是两个很相关的事情，关于牛然后跟麦子。那牛跟麦子在农业社会来讲是可以说是两个最重要的出产了，麦子收获的如何会影响到这个畜牧业，畜牧业当然是用牛做代表。那么为什么出现两次？因为在整个约瑟的故事当中，所有的梦都是两次的。约瑟自己梦到他自己将来的情况的时候也是两次的，然后先是梦到这个十二个这个收割完麦子以后，那个梗子竖在田里面，有十一个麦捆子像他这个麦捆子下拜，他就跟他哥哥讲，哥哥一听就火大了，啊，我们要向你下拜。第二天他又做了一个梦，说有十一个星星跟日月啊都要跟他下拜，什么之类的，两个梦。那上一次我们也曾经提到九正和善长这两个人也各做了一个梦，就是两个梦，这次法老王又做了两个梦，两次就是强调他这个是必然会应验的，而且是很快要完成的。所以在三十二节里面，约瑟自己在解释说为什么是两个呢，就是因为神已经确定这件事情会发生的，让你毫无犹豫，毫无偶然发生的可能性。所以他有两次的一个梦。那这两个梦其实当然我们从这样故事看来，我们好像也觉得很简单嘛，哈，如果是我是约瑟的话我也会解，可是事实上不是真的那么容易解。如果是的话，当时法老王召集全国所有的术士博士，我们曾经说过所谓的术士博士其中就是有一些专业是解梦的，但你要知道在法老王面前解梦，对了当然是你的专业，错了就杀头，只能对不能错的，那你有多少的把握呢？那么这些事情在讲什么呢？为什么是七？为什么是牛啊？这些东西。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梦醒了以后，他召聚了全国所有的人，但没有人能够替他解梦。然后这个时候，第九节开始，你就发现九正才想起来说：“我想起我的罪来了。当年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就有一个年轻人帮我解梦了，他也要求我出狱了以后。”能够帮他伸冤，我完全把他忘掉了。所以他说今日我想起我的罪来，我想起我的罪来。然后他就提到说有一个人可以帮他解梦。你知道这个对比就在于说， 当法老王把全国最聪明的、最能干的、最能够解梦的通通召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解。事实上，如果你看先知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是比这个时代又晚了大概有七八百年的时间，那时候是巴比伦国的时候。那但以理呢是属于皇亲国戚，他是属于皇家的后代，算是王子这个情况的，然后年幼就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在那一次也是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梦醒了以后呢，他要人帮他解梦，不过那一次他比法老王还要厉害哈。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提到说，他梦醒了，他知道他做了什么梦，可是呢他不要告诉术士，要他解梦却不告诉他做什么梦。那些术士说，你告诉我梦我就帮你解，你不告诉我梦要我告诉你你梦了什么还要告诉你答案，那这个怎么回事啊？所以全国的术士说，这个是太不可能的事情嘛！你告诉我梦我帮你解梦，你不告诉我梦又要我解梦，这不是很难吗？尼布甲尼撒王说，我就知道你们这些都是饭桶，你们都是混吃混喝的，如果你有办法解梦你就会知道我到底梦了什么，你告诉我我梦了什么。全国人说，这个王上这个可不能这样做啊！你告诉我梦我就帮你解梦，你不告诉我梦又要我告诉你梦了什么，那还解释怎么可能呢？尼布甲尼撒王说，好，如果你都不能解梦，把你这些人通通杀了，给他们几天之内要把通通杀掉。但以理呢都不列于这个阶级，因为他那时候还是年轻的人，还是在好像在我们叫做巴比伦皇家大学读研究所，还没毕业还没拿学位呢。听说这件事情以后，所以他就跟他的三个朋友，一共四个犹太人，他们祷告，然后最后他们这个来到神的面，来到这个王的面前帮他解梦。那那时候在但以理书里面就有出现一个评语，我相信那个评语那句话如果应用在现在这个光景里面，这个法老王的那种心情那种的状况，我想是非常的贴切的。因为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十节，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这些加勒底人就是当时全国的这些术士博士解梦的人，他们对王说，世上没有人能够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或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像你这样要求要把你做了梦才再告诉你，然后还帮你解梦，没有人这样做的。王所问的事情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够说出来。的确除了神，谁能够把你这种梦解出来呢？可是后来但以理就把梦解出来了，当然是神给他的启示，所以他就告诉王说，你做了一个什么梦呢？你梦了一个金像，后来这金像金的头、银的胸、铜的腹、铁的腿，这个高大的金像一夜之间一个石头一打上去整个金像都碎了，然后你就醒了。你们假装说，对，我就是做了这个梦。那这梦什么意思？但以帮他解释，就证明了什么？除了神，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些历史当中的一些奥秘，神所预先要启示。法老王现在的情况完全一样，只是他的问题还比较简单一点，他已经告诉了术士和博士，我做了什么梦，你们解答，没有一个人能够解答。可见就是说，整段圣经在强调的，神在掌权，神不但在掌权掌管历史，而且神有一些奥秘只有神能够解，那神也透过一些他的仆人能够来解答一些奥秘，不但包括过去的，也是包括很多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当这个酒镇想起了约瑟，他提起了他推荐了这个约瑟以后，当然法老王立刻就要召见这个约瑟。所以看起来酒镇他足足过了两年啊，等了两年。所以在四十一节过了两年，在英文里面是很清楚的提到，好像满了两年，足足两年的时间。两年之后酒正才想起来，看起来是酒正忘记了，可是我说过，一方面神没有忘记，第二方面神掌权，就是说在一个最恰当的时机酒正想起来了，然后推荐了约瑟， 以至于在那个时刻之下，约瑟在神整个的预备之下，他成为一个全国的宰相。如果早半年早一年，或那个时候如果九正一出狱，就帮约瑟说情，让约瑟出来了，他是出来了，可是约瑟不会成为埃及的宰相，因为他出来了，可能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在这个时刻，神安排的再好不过的一个时间。所以他提到一个约希伯来的少年人哈，十二节提到一个少年人，也许我们觉得少年人，我们现在少年人都是十八岁以下的，在古代四十岁以下的都叫少年人，所以我们中间有70%的人是少年人，所以只要你不过四十岁都可以叫少年人，不过我已经不是就是了。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约瑟几岁呢？在监狱看到约瑟的时候他28岁，也这个时候他30岁了。然后法老就差人去招约瑟，14节，当他召见约瑟的时候，圣经上就提到说他就急忙放他出监以外，另外他就剃头刮脸换衣服，当然监狱里面那个衣服是一定要换衣服的，可能要洗个澡，剃头刮脸，特别是刮脸。这一点的话，如果你有机会哈，在任何的博物馆去看到古代埃及文明的一些壁画或者什么东西的话，或者你看到一些书，看到埃及的古代埃及的话，你都会注意到一件事情：所有的画里面，只要有留胡子的，都是奴隶；那只要是君王或者是大臣，通通是没有留胡子的。埃及人是不留胡子的。当你说，哎，今天埃及开罗的人都留胡子啊，那已经不是了，那些是信了伊斯兰教以后，然后那些的已经阿拉伯化的埃及人，早期的埃及人从来是不留胡子的。所以法老王你看他那个雕像里面，他没有留胡子，可他会带一个东西，好像是胡子的东西在他下颚啊。所以你的雕像里面通常是留胡子的，基本上至少上身是不穿衣服的，一块布肚子围在腰上，就是个奴仆。那如果是没有留胡子，你会看他全副的是正式的衣服，因为那是官员或者是法老王。所以他们去见法老王是要帮他剃胡子，这是一个正式的召见哈，剃头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王的面前。然后法老说，听说你很会解梦，你知道听了梦就能解。这个15节，约瑟的回答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王。他先讲清楚了，不是我能够解，是神。实际上这句话当他对这个九正和那个善长他们做了梦不知道怎么解答的时候，约瑟说过类似的话，在40章第8节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所以他强调是解梦出于神，不是我有聪明或者我有什么才干能够帮你解梦，这个是在乎神。然后法老就解释了他做了什么梦，当然好像第17节到第23节他把前面的梦再重复了一次。他为什么需要详详细细再重复一次，花了这么多篇幅？你可以说他就把梦告诉他，一句话讲完了，不必讲内容了，他把内容重新再讲一次。其实他重复这个梦，一方面也等于是好像加重这个语气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是他重复了这个梦以外呢，他有几句话是他前面在叙述第三者啊，因为前面是第三者在叙述说法老做了什么什么梦，那到这一段是法老自己说他做了什么梦。这两段比较起来的话呢，有一点点东西不一样，就在于说，第一，在第19节最后的时候，法老特别加了几句话，就是提到他看到那个7只牛，他说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然后说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那个不好的那个字在创世纪这个2章里面就提到分别善恶树，那个恶那个字就是不好的。善的是什么呢？他前面提到那个前面的7只牛又肥壮又美好，那个美好那个字在创世纪是提到那是善的， 那个不好的那是恶的。而且善跟恶这两个字呢是一再的重复出现，所以他在十九节最后他强调的后面的那七只牛不但丑陋，不但软弱，不但干瘦，而且是恶的，是不好的。然后他说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那先前的七只肥母牛，然后第二十一节那句话也是加上去的，就是说在前面里面叙述没有提到，他说七只瘦的母牛把肥的母牛吃完了以后呢，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跟以前一样，那个丑陋那个字还是那个恶这个字。那这个什么意思？一方面是个提醒，当创世纪第二章提到神吩咐命令亚当说园里面伊甸园所有的树都可以吃，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我们马上想到的是道德上的分别善恶，神不要让人分别善恶，那我们去做道德上不好的事情，神不让我知道什么是道德上好的事情，那我们都变成没有良心的人吗？人要这样做吗？善与恶在创世纪所说的不是道德上的善与恶，是好与不好。那好与不好要看情况来决定，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所以七个荒年是不好的，是恶的，七个丰收的年是好的，是善的，这跟道德没有关系的。可是问题是当约瑟听到这个梦他解答的时候呢，也就表示说他能够什么分别善恶，分别是不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而那些术士和博士却不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一方面让你了解圣经中神说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意思不是道德上的善恶神不让我们知道，神要做愚民政策吗？不是的，那是在很多事情的判断和选择当中你要选择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可能是对我们自己是好的，对神是好的，什么是对我不好，对神不好的。当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意思你就向上帝夺权，让我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不需要上帝干涉我的事情，懂的意思吗？当你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你就对上帝说这件事情让我决定，你别管我，娶老婆是我娶老婆，不是上帝你娶老婆，也不是你娶媳妇，我看上谁就看上谁，我做决定，我看为好就是好。如果没有吃那个果子呢，神看为好的才是好的。当你吃了那个果子，亚当吃那个果子的意思就是对上帝宣告从今以后我的事情我决定，我结婚要娶谁要嫁谁我的事，我选工作我的事，我选择学校我的事，懂我意思吗？善与恶不是道德上的，是一件事情，是一个价值判断，没有错。对好，对我好呢？对我不好呢？对政治上来讲，对各种事情的善与恶，所以在这边就很明显的看见善与恶在做个对比。而当约瑟因着神的启示能够分辨，而那些全国的术士和博士不能分辨的时候，你就知道真正的分别善恶，准确的分别善恶是来自于神的，而不是人的智慧的。人的智慧到这里，善恶是分不清楚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看见为什么法老王一再的强调，所以他后来又第二个梦其实内容是一样的，一个肥美的这个麦子又饱满又佳美，佳美那个字也是善，又饱满又善，后面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细弱被风吹焦了。那一样的后面那个是恶的，还有善与恶，善与恶的对比。然后他说这个梦我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够给我解说，就是人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底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对人也好，对整个社会也好，对各样的事情。因为真正的善恶分别的时候，那个价值观，那个价值的分段分辨力是来自于神的。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我们即使信了主了以后，我们原来的价值观还是跟着我们走的， 我们从小生活，从小长大，从小受的教育，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都有已经有一套价值观在我们脑袋里已经成型了。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我的价值观还是一样，然后呢这个信仰带给我一些某一些外面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可能我去教会，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我会这样做不那样做，但是问题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内在的价值观有没有被改变过。很多人是一直没有改变，十年了，信主二十年了，他的价值观还没有被碰过，还没有被改变过。但是就好像一个东西哈，有时候我形容说好像一个棉花球吧，或者是任何一个东西吧，泡在水里面去的时候，液体会慢慢渗透进来，慢慢渗透进来。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实验，你渗透的速度，然后渗透多久，譬如你泡在里面泡五分钟，泡十分钟，泡一个小时，泡一整天，如果你把这个球泡了一阵子拿出来，刀子一破，你去看它渗透到哪里去了。时间很短的话呢，表层渗透进来了，假如说你那液体是有颜色，你就看它渗透到哪里，可能要很久它才能渗透到它的核心。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根深蒂固长久以来价值观常常是没有改变的，我们一直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分别善恶。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从他而来的智慧，按照他的价值观他的标准去分别善恶。约瑟很明显的让法老在当时所有的人看见这些梦里面所蕴含的一些东西，这些信息，他说是从神来的。所以到了二十五节的时候，他就说神已经把所要做的事指示你了，神已经把这些事情启示给你了，所以这个答案已经几乎在那个梦里面显现出来了。我们需要求神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不然的话，我可以名义上是基督徒，我信仰上甚至我受洗了，但是我的价值观仍然与世人几乎没有两样，世人怎么想我还怎么想，世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所以太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徒真正说起来，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就不能叫它再咸了，盐若失了味，盐是有味道的，可是今天的基督徒可能常常是没有味道的盐。没有味道就是说跟世人没有分别。什么叫有分别？可能因为我们价值观不同，所以你会做的事情我不一定会这么做，可能我会做个相反的事情，因为有不同的价值观。那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很怕跟别人不一样，以至于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我生怕跟不上你。所以呢别人选什么好学校我也选好学校，别人认为车子是开怎么样的我就买怎么样，所以我所有的价值观都跟这个世界是一样。求主让我们学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一切的事情。二十五节开始，约瑟开始解答这个梦的时候，约瑟有两次很明显的说，第一次二十五节，神已经把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王了，第二次是二十八节，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他两次在说什么呢？不是我的解释，因为可能每一个人有一套解释，他强调说这不是我的解释，神已经把要做的事情告诉你了，这是神说的，所以他两次重复强调这件事情，神已经指示你了，神已经有一个答案在那里。所以当他讲出来的时候，法老王所有的大臣都觉得很有说服力，对，就这么清清楚楚的，非常明显的，非常合理的。所以他强调的这个解释不是出于我约瑟，我有什么特别的解释，我有什么聪明，不是的，一切都来自于神。所以就发现约瑟这个人很特别，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不但是把荣耀归给神，他真的是很清楚的指明一件事情，一切真正的智慧来自于神，他约瑟不过是一个管道，不过是一个流通的管子，把神的启示传出来而已，他自己没有 动手脚，他自己没有加上他自己什么东西，他没有让人觉得我约瑟是天下最聪明的人，你们其他的这些博士什么术士都是笨蛋，他没有，他说这是神要启示你的，两次你做了梦，而且每一个梦其实非常清楚，他就提到说七只好母牛七个好穗子就是七个丰收的年，那七个七只很瘦的牛，七个那个好像是没有那就没有那个果实的那个穗子，吹焦的穗子是七个荒年，然后他就提到说埃及会有七个丰收年，然后七个荒年，到了荒年就把丰收的时候所有的收成通通毁掉了，以至于最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毁灭。所以呢三十二节强调说，法老你两次做梦是因为神命定这件事情，而且会速速成就，换来说马上丰收年就来了，但七年一过去灾难就要来了。他下面很有意思，约瑟主动的提出一些建议，其实本来他是被要求解梦的，梦解完了就结束了，可是约瑟呢很有意思，他接下来马上就说了三十三节，所以法老呢你要拣选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你应该这样做，这个官员呢管理这个地，七个丰收年的时候征收所有收成的五分之一，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然后呢将来这些东西可以防备将来的荒年。哇，他连行政方案都讲好了，本来你是解梦的，解梦完就了了，没你的事儿，剩下法老要召集内阁大臣开这个国家紧急会议怎么办啊？他的建议说你去找一个人，怎么做呢？征收20%的额外的这个荒年捐，诸此的，这东西都想好了哈。所以到后来法老就说太好了，而且你就是那个人啊，就这样做。那我在想就是说整个圣经的里面你会发现约瑟一方面真的是有神给他的智慧能够解梦，约瑟这个人他也不是故意要显扬他自己，但他真的是想说这个荒年来的话呢，不但埃及会毁了，周围的国家都会毁了，所以他主动的提出一些建议让这个法老王做一个参考，你可以这样，他提供一些建议供他们参考，然后他提出的建议当然非常合情合理，而且呢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方案。那问题是约瑟他怎么会这个，你说我说的没有错，第一神给他的智慧，这是神的这方面神给他的智慧，可是他自己是完全是坐在那里等神就给他智慧吗？今天历世历代神也的确在每个时代选用了，或者说有一些神的仆人，他们可能是基督徒的政治家，基督徒的经济学家，基督徒的工程师，他们为可以说为社会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这些基督徒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工程师或者是老师或者是科学家，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他们是不是只是坐在那里有一天上帝就把聪明智慧给他，他就变成基督徒的科学家了，他就变成基督徒政治家，忽然间有一套方案就出来了，他自己有没有在整个过程中靠主的恩典在学习的什么？因此我相信这十三年约瑟在做奴仆的时候，在监狱里的时候十三年的时间他在学习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在整个谈到约瑟在波提乏家里做奴仆的时候，在监狱里的时候我们常提到一个字，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人，忠心于他是被托付的事情。那你记得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然后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你在小事上忠心，神才会把大事托给你，在小事情上要忠心。我相信约瑟在波提乏家里做他的管家的话呢，他要管的事情可能是琐琐碎碎的，再怎么大不过是一家之主嘛，跟管理一个国家是不能比的。但是问题是当他做一个小小的管家的时候，他也是忠心于他所做的事情，在这些事上显出他的忠心，他在这些小事情上他也可以 慢慢的学习一些东西，这个学习的这个观念做法，这一切的东西可以预备他将来有一个更大的责任托付给他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去做。今天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常常在不顺利的环境里面怨天尤人，然后呢每天就说，如果哪一天我飞黄腾达了，我就露两手给你看，那现在呢，现在我懒得露，所以你现在没两手，以后也没什么手都没有。问题在这里，我们知道什么眼高手低，心胸很大，将来落到我手上，那些干总理的干部长的都不够看，如果我告诉你，所以我们批评起国家大事来，我们都这样讲的，如果是不许，我会不会打伊拉克，我会怎么打，都是我们身不在其位的时候，我们会想的很简单，事情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可是问题是，你现在可能做一个小小的职员，可能在公司里面或者研究单位做个小小的研究员，我在那个小小的单位里面我在做什么，我是不是忠心，我有没有学会的功课。我们总是在做梦，梦想说将来有一天我到了那个位置，你看好了啊，我一定会做出什么什么伟大的事情来。可是耶稣说得很清楚，小事上忠心，神才会把大事委托他的，小事上做得好，谁才会，别人才会把大的事情委托给你。神为什么让每一个神的仆人都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这个磨练的事情跟他将来做事情不一定是相干的，不一定相干的。摩西在旷野四十年牧羊的时候，跟他后来带领一两百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什么关系啊？他所有牧羊所有学会的知识经验跟带领一百万两百万人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呢？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可是间接的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训练他的一个作为一个好像一个牧羊人，他像是牧人带一堆人，很多的那种心态上的各方面的调整他都真预备好，他也是一个好牧人，以至于神后来把两百万的以色列人交给他去带。如果他在做牧羊人的期间，他牧什么羊，什么羊就死掉了，神会把重大的事情给他吗？不会的。约瑟做管家，约瑟甚至在监狱里，只是在服侍监狱里的人，他都尽量的做了，他学会一件事情。我这里也稍微有一点这种类似的经验，就是说有时候我记得我刚开始台大毕业在台湾工作了头七年，在工业界做事的时候，尤其是我第一个工作，回想起来那三年半一个公司的工作呢，以实际上来讲，我可以说好像我什么都没学到，而且那个工作对我来讲呢，我实在想不出来，因为我去了那个公司也发现那个公司呢很没有制度的，我们是最初级的研究员或者说工程师，我大学刚毕业嘛，应招进去了，也没有太多工作可以做，每天真的就是晃来晃去，没交代任务，你问做什么呢？每天就晃来晃去。那我可以有几个选择，你没事你给我做，我就晃来晃去，那我就每天混吃混喝，反正是你没有教我工作，不是我不要做的。那也可以说这种太没有前途了，不干了，懂懂的。我呢觉得好像神带领我，我觉得神带领我去那个地方的，因为我不讲这个详细的过程，不过我清楚知道神带领我去的。去了以后发现这个工作本身，我想不出来这个工作对我有任何的帮助，让我能够做什么。可是因为是神带领我去的，所以我也觉得我不能说走就走，那所以我没有辞职，没有换工作。但是呢就这样混着混着呢，也觉得好像基督徒不应该就混着混着，那既然不混又没工作你怎么办，后来想没工作自己找工作做嘛，所以我就到处找啊，到处走的意思是说除了我的部门以外呢，我到每一个部门去走，跟每个部门的师傅去请教一下，因为有的部门跟我的工作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是一个塑胶公司，从塑胶原料的做塑胶粉开始，一直到塑胶的最后产品，不管做成塑胶布，做桌布那种桌布，或者做那个沙发椅的那种塑胶皮，什么产品都有，塑胶管什么都有。那我本来是做什么，做塑胶粉的，我是做那方面的研究， 那我就每个部门都去了啊，甚至我是在研究部门，我不是生产部门，所以每个生产部门我都去看一看啊。反正我说没有制度的意思就是说我如入无人之地，所有的公司秘密都藏在那儿了，我就抄，但我不知道抄它干什么，我也没拿去卖就是了，我就抄啊，它有工程图啊，我就仔仔细细的把它重新画一下，我也不能去 copy。哎，人的图很大张哈，你怎么 copy？ 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大的影印机 copy 这么大的东西，所以我就看着，我就画在我的小小的笔记本上啊。那画着干什么？我不知道干什么，我就是画着就是了。啊，画了画了画了，后来当然我在很多书里就发现有不同的设计图，为什么是这样？是这样。总而言之，我自己找活干就是了。于是呢，这几年当中我就到处找，到处找，到处找，那就发现很多的工程设计图是日文的，因为这工厂是日本人设计的。图书馆的书一半是日文的，我大学的时候没学过日文，那怎么办呢？为了要读这些东西，我就只好自己去读日文。那怎么读呢？也没上课，也没干什么。我哥哥留下一本什么，他以前读大学的日文课本，第一页我会读，后面都不会读了。第一页就是日文字母 R E U A O K A K I K U K E K O， 那他日文字母他没用英文拼音，我就会练了，所以我一个礼拜就把那个练好了。然后在看日文的东西的时候，中国字我都会看，但不一定意思是一样的。那剩下的拼音的那个字母呢，我那个二十几个字母背会了，就这样看看一看。三年多以后，我到现在我会看日文书，不会讲日本话啊。日文书会看，就是因为我这样看出来的。日本话我只会讲一句话，就是日本狗我卡里马线，就是日本话我听不懂，所以你别跟我讲，我也不会跟你讲，我只会讲这一句。我每次讲，每次讲，讲得很熟练，那句话讲得很像日本人讲的一样，所以人家就觉得我是装假的，就是说真的不会讲，不会真的还是假装不会讲。因为我一直在讲，你看我干什么事，而讲得很顺很溜，我是真的不会讲。就学会看日文的书，然后去收集很多东西。那我说我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我就是觉得时间空着就空着，那为什么当它空着呢？不如找点事情来做，充实自己，我也学习也好。那当然后来我工作也有点调的话，调到一个生产部门去做塑胶粉去了。那在调到那个单位之前，我那时候因为东看西看到处找，那我常常去图书馆看书什么东西的，所以不知不觉的我觉得神在教我学习很多东西。所以那三年半的时间我觉得没有真正的荒废，没有真正的荒废。我后来到西北大学读书的那段时间也有一个经验，上了一门课，我才发现了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台湾抱怨这个台湾的教授啊，很不够专业，不够尽职，不够先进，如果国内的说法的话。我发现美国的教授也有很烂的，我就碰过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呢上课前从来不备课，不备课的，然后上课的第一句话就是有问题吗？很多美国教授都会说有问题吗？就是说你有问题先问，然后开始讲课了。我们开始说没什么。第二次上课，当我们说没有什么的时候，他说那我们就可以下课了。我们没问题，只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问题。那你现在还没讲课，你就下课了？他一说下课，我马上说有一个问题。当然是真的有一些问题，我选那门课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后来我们同学彼此，我们只有五个同学，因为要开一门课哈，最少要五个人，我们刚好五个，少一个那门课就不能开了。我们五个人商量好，绝对不能让他下课，混饭吃也没混到这种程度的，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想出一些问题来问他。可是其他四个同学呢，没问题可问，看书看来看去就这样子。那我因为在工厂做事，所以很多工厂的问题跟这有关，我就拿出来问。然后呢，我就每天花很多时间去图书馆找材料，不是为了问他，而是让我多了解这边在讲什么。他上课都不讲，那我只好自己去找了。所以呢，我就写了很多东西，搞了很多。每次上课呢，绝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从头到尾一直在问，一直问，一直问，问到有一天，他甚至我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啊，我不知道答案，来一个哈欠，我们可以下课吗？学生不累，老师累。连问问题他告诉我说他没有答案，然后说我好累，我想回家了。 所以那些一下来，我们觉得什么都没学到，同学们都这样讲。说实在，我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我所有的课，那门课的收获最多，都自己去读来的，每天去图书馆，所以那门课我收集的材料、写的笔记、写了一堆，都不是上课听来，都是自己写的。结果那门课很有意思，不考期中考，没有作业，什么都没有。我们同学在想说，他怎么算分数呢？最后一堂课上完了以后，他说：“我们也不准备考试了哈，你们大家就把笔记本交给我，然后我就根据笔记来给分数。”笔记，有的同学是一本空白的，什么字都没有，因为我们在问题讨论问题的，他觉得不是上课，你知道吗？我问问题，他回答的话，他觉得问的也不会写，答的也不会写，那他上课都不讲什么，所以整本笔记本是空白，除了写个名字、写个题目以外，就根据这个打分数。就居然有一个同学给了一个D，D就是不及格。后来这同学告到系主任那里去，我不及格，是这个教授不及格哎，他什么都没教，然后拿我一本空白的笔记本给我一个不及格，不公平。结果我那边我怎么知道他会临时来这一招说要交笔记本？那我的笔记本我就说嘛，我每天去图书馆写的笔记也好，有时候有些好材料我就把它影印，就把它贴在我的笔记本上，所以我笔记本是一大本的。他交笔记本我就交上去了，一堆的东西嘛，结果我拿了一个 A。 但是有同学拿 D， 我觉得实在是不公平，怎么会他拿 D 呢？教授根本什么都没教嘛。所以有 D 的，有 C 的，有没有一个 B 我都不知道，反正五个人我是唯一的 A。我不是说我自己聪明或者勤奋，我只在想说，回首想起来，其实神在教我们很多功课。在你人生可能最无聊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一事无成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如果你那个时间你还在尽心尽业的靠主的恩典努力的学习的时候，你会学到东西，而且神将来会把真正的东西给你。我想约瑟在波提乏家里做管家、做奴仆，在监狱里十几年，他上了什么学校？什么也没上。但是就在那边小小的事情，他在管理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好像有一点点规划的能力，有点管理的能力。所以到了这个场合的时候，他就建议法老王，其实说起来他是吃的豹子胆，刚从监狱出来，你还跟法老王建议说，你这样子吧，就是多抽20%的税收起来，等到荒年的时候你就可以 有那个了。哇，对他来讲好像很自然的、很轻松的就讲出一个建议。其实可能就是在波提乏家里做管家的时候，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就是在有限的东西当中，他必须做一些这样的工作，这也是神给他的智慧。但他也的确的尽力为神做事情。所以这是近代宣教学里面很有名的一个人，叫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期待神做大事，但是我们也必须竭力的为神做大事。”基督徒的人生观是这样：我们一方面相信神会做大事，期待神做大事，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我自己的责任，是我必须尽心竭力的为神做大事。Expect great thing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 for God. 约瑟相信神，他期待神有一天会成就他所给他的启示。神给约瑟什么启示？将来有一天你的兄弟会向你下拜。他期待，他也相信，可是他不是只是期待，只是相信，然后每天就等着等着等着，他竭力的在每一个场合、每一个时刻、每个机会，竭力的尽他的本分，作为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人。然后到了时候来的时候，也的确显示出他从神所给他的各样的这种恩赐和才干。那37节之后，当然法老王的反应我们也可以预料得到的。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都认为这他的建议很好。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得到呢？我觉得这是整个约瑟故事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一个我们所谓的外邦人， 却对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有这样一种评语的话，我想你在神和人面前都做了很好的见证。法老王不认识神，但他会说这样一个人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天下我们还找到第二个人吗？不是说他的聪明，不是说他的才干，不是说他别的，他说神的灵在他的里面。那我们说过了，圣经上有两个人会解梦的，一个是约瑟，另外是但以理。而这两个故事当中有很多的类似的地方，因为但以理后来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的里面，巴比伦王尼布加内撒也曾经这样称赞但以理，几乎是类似的话。他说但以理啊，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在你里面。一个基督徒称赞别人说他那个人是属灵的人，这倒还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却对一个基督徒说，我看出在你里面有神的灵，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而且这样的见证也很可能你会帮助一个慕道的朋友来认识神。如果基督徒我们能够让别人看出来我们里面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完全不同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的话，我想这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所以39节，法老对约瑟说，神既然把这些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所以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所以法老王就等于说授权给约瑟，让他来管理这个整个的埃及。然后当然他下面做了一些动作，是我们从考古学也可以发现，当时他们在好像封一个人做宰相或什么大官的时候，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把手上的戒指，因为上戒指上面有印，那是国王的印，所以任何的命令要盖国王印的时候，那个戒指上的那个印可以作为一个印。另外呢，换衣服戴个金链子啊，这些都是在我们今天在所有的考古学，我们在埃及金字塔所有的壁画里面会常常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表示说圣经上所写的跟当时的情况是完全一样。于是就派他管理全国各地，然后那个又给他一个车子，特别皇家的那种法老王坐的马车，给他一部车，然后喝道的人在前面 呼喊，好像这个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好像开道的时候啊，肃静啊什么，大官来的时候挂个牌子。所以这边的跪下这个字有些人说这个字的翻译，因为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埃及文，然后放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所以他们在研究这个字是指跪下呢，或者另外一个意思。所以两个可能性，一个是跪下，另外一种翻译就翻译成说就是让路，你知道中国人都这样，大官来的时候一个牌子肃静啊，或者是回避，所以路要让开啊意思。所以这边其实就已经隐含着一句话，就是他到后来他的兄弟不管是在跪下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对他有一个尊敬的一个态度。然后法老不但给他这个职位，也赐婚，等于说把当时一个祭司的女儿嫁给他，安城的祭司哈。这个安城的祭司是这样，当时埃及所拜的神明当中，他们是多神论的哈，最大的一个神是太阳神，最大的神是太阳神，叫 Ra 那个字。那太阳神的主要的敬拜中心圣地就是安城，因此安城的祭司就等于是全国宗教最高的祭司长。那祭司长的女儿她把她嫁给约瑟哈，所以你就知道这方面等于是你可以说笼络约瑟也好，或者尊重约瑟也好，种种的原因使他把这女儿嫁给他。那后来这个女儿祭司的女儿呢，就为约瑟生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很有意思，约瑟为他的长子取名叫做马拿西，那我们中文圣经下面小字就说使之忘了，就马拿西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使他忘了。下面呢圣经上就说明了，因为约瑟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那有些地方稍微解释一下，约瑟说神使我忘记我过去的困苦，这点我们可以理解。他说我忘了我的全家什么意思？忘了他的全家，忘了他的爸爸，忘了他的兄弟，他忘了他的全家。其实这个忘了他的全家的意思不是忘记他的家人， 是忘记了他的家人所带给他的困苦，因为是他兄弟把他卖了，忘了。什么意思？这个忘的意思就是饶恕的意思， forgive and forget。 forgive 是饶恕， forget 是遗忘。当他说马拿西，神使我忘了，忘了我过去的困苦，以及困苦的来源是什么？是来自于我的家人，我的亲兄弟把我卖了，卖到埃及来做奴仆。但是这个困苦，这个惨痛的经历，我忘了，忘了就是说我饶恕了。多少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饶恕，也不太容易遗忘，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很难忘记的。谁伤了你，或者伤得很深很深的话呢，你不容易忘记的。但约瑟说我忘了，他忘了，所以他开始饶恕了。所以到了后面，当约瑟的兄弟来的时候，他的反应完全没有心里面的苦毒，完全没有那些记恨，因为他在这边他说神已经使我忘掉了，忘掉我过去的困苦的日子。他的困苦的日子当然包含在波提乏家里做奴仆，包含被波提乏妻子出卖，甚至下监牢，监牢的裤子都很困苦，这一切的困苦都有。但他下面说我忘了我的全家，说忘了我的家人所曾经给我的那种痛苦。所以这个代表说，在约瑟来讲，不但是生活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捩点，也代表说他跟他家人之间关系恢复的一个起点。我忘了那些痛苦，我忘了那些仇恨，我忘了那些伤害，我可以饶恕，然后关系可以开始恢复。第二个儿子他取名叫做以法莲，以法莲中文的小字说使之昌盛，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富裕昌盛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名字也可以代表说，对约瑟来讲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代表他的心情。就他给儿子取名的时候，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以法莲。然后后面最后的故事当然就记载到说，荒年果然开始了，七年丰收过去了，荒年开始了。那荒年开始的时候，埃及全地没有粮食，于是粮仓打开给他们要粮。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送的，是要买的啊。当然到下一章你会看到他们就拿东西买，买买到最后什么都没得买，最后要拿地来换啊，诸如此类的。总而言之，他不但开粮仓可以卖粮食，不但卖给埃及人，他说各地的人也都到埃及来买粮食。这个各地当然你可以了解，从埃及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周围的邻国，他不可能会卖粮卖到中国去了，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这么远的交通，他不会卖粮卖到意大利去了，不会，就是附近的国家。那么巴勒斯坦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地方，当然是离埃及很近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人也到这边来买粮。所以42章之后，他的兄弟来这边买粮食的时候，兄弟相会的故事就在这里留下一个伏笔。那也就是说，约瑟的智慧，他所安排的这一切的事情，不但拯救了埃及这个国家，拯救了周围所有的国家，当然也预备了他跟他们的兄弟相见的事情，也让整个雅各的后代家族也因此蒙保守，可以说可以活存下来。那这一切的事情也代表说，世上神常常给我们的一些智慧恩典能力恩赐才干，都不是只是影响一个人，不是影响一个家庭的，甚至不是影响一个国家的，有时候是影响到许多周围的环境。所以约瑟神给他的恩赐是使得埃及跟埃及附近的国家的百姓都得到恩典，这个是神祝福的时候常常是透过一个人然后影响到周围其他的人一起蒙恩。所以约瑟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在卑微的情况下，他学习依靠神，仰望神，神就使他高升。而他在高升的时候，他不会忘记他在卑微的时候，是他不会自高不会自大，他知道一切出自于神，一切来自于神。同时也在神给他恩典的时候， 他也学会一件事情，他学会遗忘过去的痛苦，遗忘过去别人所给他的伤害，遗忘过去一切不足为外人道的这些东西，他可以在主的里面完全的饶恕。一样，我们要饶恕人的话，唯一可能性在哪里？唯一的可能性是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约瑟在他苦境转回的时候，在神的恩典中的时候，他一回顾过去的痛苦，他很容易遗忘他。你不纪念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很难饶恕，你也绝对不太容易遗忘。要遗忘要饶恕，只有常常思念主的爱，常常思念主的恩典，想到那个那一切的痛苦，很自然的就淡忘。什么时候你不能饶恕？就是你还没有体会到神的爱有多深，神的恩有多大，你就会斤斤计较，没完没了的。所以耶稣的比喻说得很清楚，爱大赦免也大。耶稣也说了，如果你体会到神给你恩典有多大，你就很容易饶恕人。所以那个仆人，耶稣讲两个仆人，有一个仆人呢，他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主人说你还不起了，算了，饶恕了。这个仆人一出去，有别人骗他10两银子，没完没了的，主人就叫他回来，你欠我1000万两银子，我算了。难道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别人欠你10两，你要斤斤计较，表示你完全没有感恩的心。好，要算我们就一起算，那你欠我1000万两，你下监牢去，你还得出来你就还，还不还你一背在那里了。耶稣用这个比喻在讲什么？如果我知道神给我的赦罪之恩是1000万两银子的价值的，别人对我的伤害可能是10两银子的伤害，100两银子的伤害，比起1000万两就算不得什么，你就会忘了。如果你没忘，也表示你根本不纪念或者不以神给你的那么大的恩典为意，所以你才会一直记住某某人，某某人他给我一个伤害，我一辈子都不能饶恕他。求主帮我们学习，在神的恩典中回想的时候，不但是愿意把爱回报给神，也懂得把这样的爱对人能够有回报，那就是饶恕，那就是遗忘。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是在从约瑟身上学到许多的功课。13年痛苦的日子，但是他却成为在你手中的器皿，他被你雕塑，但是我们更看见是你那慈爱的手一直在引领，一直在保守，而且你是掌管历史、掌管一切的神，一切在你的手中。主，求你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无论遭遇什么事情的时候，永远记得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是掌管宇宙的神，因此在你没有意外，在你绝对没有任何的疏忽。既然你带领，你保守，你引导，你也必然成全。让我们学习依靠你，也学习因着你的恩典，懂得怎么样去遗忘别人所曾经给我们的伤害，别人所曾经给我们的痛苦。让我们学习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